《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提亚菲罗啊，我在第一本书中已论到耶稣从开头所做和所教导的一切事，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确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在40天之中向他们显现并讲说上帝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了不多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
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
耶稣对他们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说了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们就看不见他了。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正定睛望着天空，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行走的路程。那时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他们一进城就上了所住的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激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诸位弟兄，圣经的话必须应验。圣经中圣灵曾藉大卫的口预言，那领人来拿耶稣的犹大，他本来是我们中的一个，并且得了一份使徒的职任。这人用他作恶的代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当地的话，把那块田叫阿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愿他的住处变为废墟，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份。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出入的整段时间，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一起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
于是他们推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撒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祷告说：
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哪一位，叫他得这使徒的位份。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他们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响声从天上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幢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因为各人听见门徒用他们各自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诧异惊奇说：
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每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侨居在罗马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归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论上帝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困惑，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讥诮说：
他们是灌满了新酒吧。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他就高声向众人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要知道，要侧耳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像你们所想的喝醉了，因为现在才早晨九点钟。这正是藉着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甚至给我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光荣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我这些话，上帝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上帝确定的旨意和预知被交与人，你们就藉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除了，使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使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头快乐，而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使我在你面前充满快乐。诸位弟兄，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坦然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而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既然大卫是先知，他知道上帝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他预先看见这事，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既被高举在上帝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圣灵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诸位弟兄， 我们该怎样做呢？
彼得说：
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会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给所有主我们的上帝所召来的人。
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擘饼和祈祷。使徒们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众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全体民众的喜爱。主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使徒行传第三章。有一天下午3点祷告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一个从母腹里就是瘸腿的人正被人抬来，他们天天把他放在圣殿的一个叫美门的门口，求进圣殿的人施舍。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圣殿，就求他们施舍。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
看着我们。
那人就注目看他们，指望从他们得着什么。但是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
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瓦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开始行走。他跟他们进了圣殿，边走边跳赞美上帝。大家都看见他又行走又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圣殿的美门口求人施舍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惊奇诧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住彼得和约翰，大家都觉得很惊奇，一齐跑到他们那里。彼得看见就对大家说：
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这事而惊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时，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而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之主，上帝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使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完全好了。那么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上帝藉着众先知的口预言过基督将要受害的事，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逃去，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来临。他必须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上帝自古藉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 主你们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一切，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将从民中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曾宣告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是上帝与你们祖宗所立之约的子孙，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将因你的后裔得福。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使各人回转，离开你们的罪恶。
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和约翰正向众人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守殿官和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就很烦恼，因为使徒们教导众人，传扬在耶稣的事上证明有死人复活，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在拘留所到第二天。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第二天，官长、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集，又有阿那大祭司、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和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他们叫使徒站在中间，问他们：
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民间的官长和长老啊，倘若今日我们被查问，是因为在残障的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和他是怎么得了痊愈，那么你们大家和以色列全民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是你们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讶，认出他们曾是跟耶稣一起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他们吩咐他们两人从议会退出，就彼此商议：
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否认。
为避免这事越发在民间传扬，我们必须威吓他们，叫他们不可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于是他们叫了两人来，禁止他们再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或教导人。彼得和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官长为众人的缘故，想不出任何法子惩罚他们，只好再威吓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了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上帝。原来因着神迹而得医好的那个人有40多岁了。二人既被释放，就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上帝说：
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摇动，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摆下阵势，神宰也聚集一处，要对抗主，对抗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 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做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他们威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使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上帝的道。那群信徒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任何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所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给每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安慰之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钱私自留下一部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
阿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把卖田地的钱私自留下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钱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骗人，是欺骗上帝。
阿拿尼亚一听见这些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非常惧怕，有些年轻人起来把他裹好，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彼得对他说，
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些吗？
他说，
就是这些。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谋来试探主的灵呢？你看，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他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年轻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把他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些事的人都非常惧怕。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众人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都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好让彼得走过来的时候，影子投在一些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灵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镇来，他们全都得了医治。于是大祭司采取行动，他和他所有一起的人，就是杀刀该派的人，满心忌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把他们押在公共拘留所内。但在夜间，主的使者开了家门，领他们出来，说：
你们去，站在圣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众人听。
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圣殿里去教导人。大祭司和他一起的人来了，叫齐议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 然后派人到监牢里去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
我们看见监牢关得很紧，警卫也站在门外，但打开门来，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守殿官和祭司长听了这些话，心里困惑，不知这事将来如何。那时有一个人来禀报说：
你们押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圣殿里教导众人。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暴力，因为怕众人用石头打他们。他们把使徒带来了，就叫他们站在议会前。大祭司问他们：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导人吗？看你们倒把你们的教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
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胜于服从人。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上帝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他作君王，作救主，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并且罪得赦免。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上帝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
议会的人听了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人所敬重的律法教师。他在议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然后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你们应当小心处理这些人。从前杜达出现，自命不凡，服从他的人数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登记户籍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出现，引诱众人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为，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
议会的人被他说服了，就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把他们释放了。他们欢欢喜喜地离开议会，因他们算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圣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导人，传耶稣是基督的福音。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至于我们，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
这话使全会众都喜悦，就拣选了司提反，他是一个充满着信心和圣灵的人。他们又拣选了腓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归依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上帝的道继续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得很多，也有许多祭司听从了这信仰。司提反充满着恩惠和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 有称利伯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还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反辩论。斯提反是以圣灵所赐的智慧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收买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亵渎摩西和上帝的话。
他们又煽动百姓、长老和文士，就突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议会去，设下假见证，说：
这个人说话不断地侮辱神圣的地方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矩。
在议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使徒行传第七章。大祭司说：
果真有这些事吗？
司提反说：
诸位父老弟兄请听，从前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方，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上帝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在这里上帝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儿子。上帝这样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使他们作奴隶，虐待他们400年。上帝又说：但我要惩罚使他们作奴隶的那国，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上帝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阿伯拉罕生了以撒，在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后来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上帝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蒙恩，又有智慧。法老派他作埃及国的宰相，兼管他的全家。后来全埃及和迦南遭遇饥荒和大灾难，我们的祖宗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兄弟们相认，法老也认识他的家族。约瑟就打发兄弟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他们又被移到示剑，葬于阿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抹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当上帝应许阿伯拉罕的日期将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人丁兴旺，直到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统治埃及。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待我们的祖宗，强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活不下去。就在那时，摩西生了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被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当自己的儿子抚养。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办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同胞以色列人。到了那里，他见他们中的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被压迫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同胞必明白上帝是藉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他遇见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架，就想劝他们和好，说：你们二位是同胞，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人把他推开，说： 谁立你作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一样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觉得很惊奇，正往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上帝，就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确实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现在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有人曾弃绝他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的？上帝却藉那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差派他作领袖，作解救者。这个人领以色列人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的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这个人是摩西，就是那曾对以色列人说：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这个人是那曾在旷野的会众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他领受了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转向埃及，对阿伦说：你为我们做神明，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那时他们做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为自己手所做的工作欢跃。但是上帝转脸不顾，任凭他们祭拜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何尝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做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作证的会幕，是上帝吩咐摩西照着他所看见的样式做的。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这会幕，当上帝在他们面前赶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这会幕搬进继承为业之地，直传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家预备居所，但却是所罗门为上帝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做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做怎样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做的吗？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意未受割礼的人啊，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有哪一个先知没有受你们祖宗的迫害呢？他们把预先宣告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成了那异者的出卖者和凶手了。你们领受了天使所传报的律法，竟不遵守。
众人听见这些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作见证的人把他们的衣裳放在一个青年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尸体板的时候，他呼求主说：
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
然后他跪下来大声喊着：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长眠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扫罗也赞同杀死他。从那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大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些虔诚的人把尸体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一家一家地进入，拉着男女信徒关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地去传福音的道。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向当地人宣讲基督。群众都聚精会神，同心合意地听腓利所说的话，一边听他的话，一边看他所行的神迹。因为有许多人被巫灵附着，那些巫灵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城里充满喜乐。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自命为大人物，使撒玛利亚的居民惊奇，所有的人从小到大都听从他，说：
这个人就是上帝的能力，那称为大能者的。
他们听从他，因他很久以来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当他们信了腓利所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觉得很惊奇。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两个人下去就为他们祷告，要让他们领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
请把这权柄也给我，使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领受圣灵。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你在上帝面前心怀不正。你要为你的恶毒悔改，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着。
西门说：
请你们为我求主，使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使徒既作了见证，并且宣讲了主的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
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
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匹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匹亚女王金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回程中 他坐在车上，正念着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
你去靠近那车走。
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正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
你明白你所念的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于是他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对腓利说：
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是指自己，还是指别人呢？
腓利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
看啊，这里有水，有什么能阻止我受洗呢？
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利和太监二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利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后来有人在阿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扬福音，一直到凯撒利亚。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不断用威吓凶悍的口气向主的门徒说话，他去见大祭司，要求发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者道路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在途中将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下来，四面照射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
他说：
主啊，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该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他三天什么都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那时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阿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
阿拿尼亚。
他说：
主啊，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往那叫直街的路去，在犹大的家里去找一个大扫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让他能再看得见。
阿拿尼亚回答：
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讲到这个人，说他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待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阿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阿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
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再看得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立刻好像有轮一般的东西掉下来，他就能再看得见。于是他起来受了洗，吃过饭，体力就恢复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起住了些日子，立刻在各会堂里传扬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者名的，不就是这个人吗？他不是到这里来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去吗？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昼夜在城门守候着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糠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大家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同门徒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和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带他下海撒利亚，送他往大扫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建立起来，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逐渐增多。彼得在众信徒中到处奔波的时候，也到了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他在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瘫痪，在床上躺了八年。彼得对他说：
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整理你的床铺吧。
他立刻就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向主。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名叫大比大，翻成希腊话叫多加。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死了，有人把他清洗后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派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
请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耽延。
于是彼得起身和他们同去。他到了，就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内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然后跪下祷告，转身对着尸体说：
大比大，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看见彼得，就坐了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那些圣徒和寡妇都进来，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住了些日子。使徒行传第十章。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 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向上帝祷告。有一天，约在下午三点钟，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说：
哥尼流。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惶地说：
主啊，什么事？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咒祭已达到上帝面前，蒙纪念了。现在你要派人往约珀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就在海边。
向他说话的天使离开后，哥尼流叫了两个仆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把一切的事都讲给他们听，然后就派他们往约珀去。第二天，他们走路将近那城，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云游帐外，看见天开了，有一块好像大布的东西四角吊着降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脚的走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对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
主啊，绝对不可，凡污浊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对他说：
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浊的。
这样一连三次，那东西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正当彼得心里困惑，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时，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找到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没有一位称为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彼得还在思考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对他说：
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们说：
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上帝，为犹太全民族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要听你讲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他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珀的几个弟兄跟他一起去。又次日，他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朋好友在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但是彼得拉他起来说：
你起来，我自己也不过是人。
彼得和他一边说话一边进去，见有好些人聚集在那里，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结交来往本是不合规矩的，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污浊或不洁净的，所以我一被邀请没有推迟就来了。现在请问你们为什么叫我来呢？
哥尼流说：
四天前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下午三点钟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亮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咒祭在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你要派人往约珀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皮革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刻派人去请你，你来了真好。现在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开口说：
我真的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不但如此，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而行义的人都为他所悦纳。上帝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把这道传给以色列。这话在约翰传扬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了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到处奔波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们作见证人。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上帝使他复活显现，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而是显现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作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审判者。所有的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彼得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和彼得同来，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惊讶。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阻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他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于是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到了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等到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和他争辩说，
你竟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
彼得就开始把这事一一向他们解释，说，
我在约珀城里祷告的时候，云有障碍，看见异象，有一块好像大布的东西，四角吊着，从天降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脚的牲畜和野兽、爬虫以及天上的飞鸟。我还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绝对不可，凡污浊或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污浊的。这样一连三次，然后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人，站在我们所住的屋子门前。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还有这六位弟兄也跟我一起去。我们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家里，说，你派人往约珀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要告诉你，因这些话你和你的全家都可以得救。我一开始讲话，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他说，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既然上帝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吗？
众人听见这些话就不说话了，只归荣耀给上帝，说，
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走遍那地方， 直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有许多信而归主的人。这封信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亚去。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惠，就欢喜，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充满着圣灵和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阿加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示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在克劳帝年间果然实现了。于是门徒决定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做了，托巴拿巴和扫罗把捐项送到众长老那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约在那时候，希律王下手苦待教会中的一些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也去拿住彼得。那时候正是除教节期间，希律捉了彼得，押在监里，交给四班士兵看守，每班四个人，企图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众人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上帝。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士兵当中，门前还有卫兵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显现，牢房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叫醒了他，说：
快起来！
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
束上腰带，穿上鞋子。
他就照着做了。天使又说：
披上外衣，跟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走，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以为见了异象。他们经过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动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忽然天使离开他去了。彼得清醒过来，说：
现在我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人所期待的一切。
他明白了，就到那称为马可的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已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时，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应门，认出是彼得的声音，欢喜得顾不了开门，就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对他说：
你疯了！
侍女坚持真有其事。他们说：
那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停地敲门，他们开了门，一见是他就很惊奇。彼得做过手势，要他们不作声， 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
你们要把这些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然后他离开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士兵中起了不少骚动，不知道彼得到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卫兵，下令处死他们。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海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向推罗和西顿的人发怒，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土地供应粮食的，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大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演讲，民众一直喊着，
这是神明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
希律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咬就断了气。上帝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任务，就回到耶路撒冷，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希律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和扫罗。他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作。
他们禁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他们既蒙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宣讲上帝的道，也有约翰作他们的帮手。他们走遍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术士，犹太人的假先知，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士求保罗总督在一起。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上帝的道。只是术士以女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敌对使徒，设法使总督不接受这信仰。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
你这魔鬼的儿子，正义的仇敌，充满各样诡诈奸恶，你还不停止扭曲主的正道吗？现在你看，主的手临到你身上，你会瞎眼，暂时看不见日光。
立刻浓雾和黑暗笼罩着他，他到处摸索，求人拉着手领他。总督看见所发生的事，就信了，对所传主的教导感到惊奇。保罗和他的同伴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却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从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他们进了会堂就坐下，在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会堂主管们叫人过去，对他们说，
二位弟兄，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保罗就站起来做个手势说，
诸位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上帝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族的上帝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百姓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他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
他消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后，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约有450年。此后，他给他们设立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要求立一个王，上帝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作王，共40年。后来他废了扫罗，就兴起大卫作他们的王，又为他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要遵行我一切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上帝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已向以色列全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快走完他的人生路程时，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但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解他脚上的鞋带也不配。诸位弟兄，阿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上帝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的先知的书，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虽然他们查不出他有该死的罪来，还是要求比拉多把他杀了。他们既实现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从木头上把他取下来，安放在坟墓里。上帝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有许多日子，他向那些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显现，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上帝已经向我们这些作他们儿女的应验，使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论到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不再归于朽坏，他曾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他也在另一篇说：你必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就长眠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上帝使他复活的那一位，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知道，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不得称义的一切事上，每一个信靠这位耶稣的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要观看你们这些藐视的人，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他们走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在下一个安息日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有许多犹太人和敬虔的归依犹太教的人跟从了保罗和巴拿巴，二人对他们讲话，劝他们务要恒久倚靠上帝的恩典。到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起来要听主的道，但犹太人看见这么多的人，就满心嫉妒，辩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于是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上帝的道本应先传给你们，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见这话，很欢喜，赞美主的道，凡被拣选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挑唆虔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迫害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躲掉脚上的尘土，然后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以哥念。保罗和巴拿巴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道，所以有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信了。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煽动外邦人，使他们心里仇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好些日子，倚靠主放胆讲道，主藉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恩惠的道。城里的众人却分裂了，有依附犹太人的，有依附使徒的。那时外邦人、犹太人和他们的官长一齐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两个城以及周围地方去，在那里继续传福音。路斯德城里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他从母腹里就是瘸腿的，老是坐着，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
起来，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开始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
有神明藉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总是带头说话。城外有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环来到门前，要同众人一起献祭。巴拿巴和保罗二位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
诸位，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我们也是人，和你们一样都是人。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你们离弃这些虚妄的事，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上帝。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他未尝不为自己留下证据来，就如常行善事，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使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
二人说了这些话，总算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并且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当门徒围着他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保罗同巴拿巴往特庇去。保罗和巴拿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成为门徒后，又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说：
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禁食祷告后，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回安提亚去。当初众人就在这地方，把他们交托在上帝的恩典中，要完成现在所做的工。他们一到那里，就聚集了会众，述说上帝藉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且上帝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在那里同门徒住了一段日子。使徒行传 第十五章。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
保罗和巴拿巴跟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辩论，大家就决定指派保罗、巴拿巴和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事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为他们送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沿途叙说外邦人归主的事，使众弟兄都非常欢喜。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使徒和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上帝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唯有几个法利赛派的信徒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辩论了许久后，彼得站起来说：
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让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他们和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相反地，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因主耶稣的恩典，和他们一样。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帝藉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和奇事。他们讲完了，雅各说：
诸位弟兄，请听我说，刚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人民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符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了的帐幕，从废墟中重新修造，把它建立起来，使剩余的人，就是凡称我名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自古以来显明这些事的主说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不可难为那归向上帝的外邦人，但是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吃祭过偶像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因为历代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都有人宣讲，每逢安息日也在会堂里诵读。
那时使徒、长老和全教会认为应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同到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为巴撒巴的犹大和西拉，这二人在弟兄中是领袖。他们带去的信说：
使徒和作长老的弟兄们向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问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一些话骚扰你们，困惑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我们认为，既然我们同心定意，就拣选几个人，派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到你们那里去。这二人曾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派犹大和西拉去，他们也会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决定除了这几件重要的事，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就是禁戒吃祭过偶像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就好了，祝你们安康。
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亚去，聚集会众，把书信交给他们。众人念了，因为信上鼓励的话而感到欣慰。犹大和西拉自己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二人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留在安提亚，和许多别的人一同教导并传扬主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
让我们回到从前宣扬主道的各城，看看弟兄们的情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认为不宜带他去，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起工作。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则拣选了西拉，也出发了，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典中。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后来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决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特罗亚去。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恳求他说：
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上帝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们从特罗亚开船，直行驶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在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在听着，主就开导他的心，使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都领了洗，就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他坚决请我们留下。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时，有一个被魔鬼附身的侍女迎面走来，她使用法术使她的主人们发了大财。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
她一连好几天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立刻出来了。侍女的主人们见发财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官，
又带他们到罗马官长们面前说，
这些骚扰我们城的，他们是犹太人，竟传奉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接受、不可遵守的规矩。
群众就一齐起来攻击他们，官长们吩咐撕开他们的衣裳，用棍子打，打了许多棍，就把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狱警严谨看守。狱警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拴在木架上。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听着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解开了。狱警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
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狱警叫人拿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西拉面前，然后狱警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狱警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所有的家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狱警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的人因为信了上帝都满心喜乐。到了天亮，官长们打发差役来说，
释放那两个人吧。
狱警就把这些话告诉保罗，
官长们打发人来要释放你们，现在可以出监，平平安安去吧。
保罗却说，
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竟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赶我们出去吗？这不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些话回禀官长们，官长们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牢，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离开了。《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和西拉经过暗菲波里、阿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和说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又说，
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跟从保罗和西拉，还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聚集了些市井流民，搭伙成群，煽动全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把保罗和西拉带到民众那里。那些人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着，
这些搞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耶孙竟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些话，就惶恐了。于是收了耶孙和其余的人的保证金后，释放了他们。当夜，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和西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犹太人比帖撒罗尼加的人开明，热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否真实，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信了，又有希腊的尊贵妇人，
男人也不少。但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上帝的道，就往那里去煽动挑拨群众。于是弟兄们立刻送保罗到海边去，细拉和提摩太却仍留在庇里亚。护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他们领了保罗的命令，叫西拉和提摩太赶快到他那里来，然后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非常难过。于是他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以及每日在市场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派的哲学家也与他争辩。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
有的说，
他似乎是宣传外邦鬼神的。
这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福音。他们就把他带到阿略巴古，说，
你所讲的这新学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想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原来所有的雅典人和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无下管别的事，只是谈谈或听听新闻。保罗站在阿略巴古当中说，
诸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到处走走的时候，仔细观察你们所敬拜的，发现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未识之神明。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向你们宣告，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似的，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人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为要使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的诗人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既然我们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应该以为上帝的神圣像人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像一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追究，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死人复活的话，就有人讥诮他，又有人说，
我们会再听你讲这事。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依附他，信了主。其中有阿略巴古的议员刁尼修，和一个名叫大马里的妇人，还有几个与他们一起的人。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些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他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阿居拉。不久前，他带着妻子巴基拉从意大利来，因为克鲁帝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保罗去投靠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一同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腊人。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正专心传道，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他们抗拒他、毁谤他的时候，他就抖掉衣裳的灰尘，说，
你们的罪
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他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里，他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上帝的人。他的家靠近会堂，会堂的主管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信，而且受了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六个月，将上帝的道教导他们。到加流作阿该亚总督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法庭，说：
这个人教唆人不按着律法敬拜上帝。
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啊，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既然你们所争论的是关乎用字、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要审问。
于是他把他们逐出法庭，众人就揪住会堂的主管所提尼，在法庭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好些日子，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到叙利亚去。白基拉、阿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格里剃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没有答应，就辞别他们，说：
上帝若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于是他上船离开以弗所，他在海撒利亚下了船，上耶路撒冷去问候教会，随后下安提亚去。他在那里住了些日子，又离开了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各地方，坚固众门徒。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名叫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他很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路上受了训练，心里火热，精确地讲论和教导耶稣的事。可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白基拉、阿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路给他更精确地讲解。他想要往阿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们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极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内陆地区，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
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说：
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
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
是受了约翰的洗。
保罗说：
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以后，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他们约有十二个人。保罗进会堂，一连三个月放胆讲道，辩论上帝国的事，劝导众人。后来
有些人心里刚硬不顺，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就在推拉奴的讲堂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上帝藉保罗的手行了些异常的神迹，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走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消除了，邪灵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巡回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擅自利用主耶稣的名向那些被邪灵附的人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是犹太祭司长士基雅的七个儿子，但邪灵回答他们，
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们却是谁呢？
邪灵所附的人就扑到他们身上，制服他们，胜过他们，使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更被尊为大了。许多已经信的人来承认并公开自己所行的事，又有许多平素行邪术的人把他们的书都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得知共值五万块银钱。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普遍传开了。这些事过后，保罗心里决定要经过马其顿、阿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他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到罗马去看看。
于是他差遣两个助手提摩太和以拉都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那时因这道路而起的骚动不少，有一个银匠名叫底米雕，是制造阿底米神银龛的。他使从事者手艺的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
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你们看到也听见，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了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明。这样不仅我们这行业陷入被藐视的危险，就是大女神阿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看，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女神的威望也受损害了。
众人听见就怒气冲冲，喊着说，
大罪，以弗所有的亚底米。
于是满城都骚动起来，众人找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阿里达古，齐心冲进剧场。保罗想要进到民众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连亚细亚的几位官员是保罗的朋友，也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剧场里去。聚集的人乱成一团，有的喊这个，有的喊那个，大半不知道为了什么聚集。犹太人把亚历山大推出去，人群中有人怂恿他，他就做手势要向民众申诉，但他们一认出他是犹太人，大家就异口同声喊着，
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
约喊了两小时，城里的书记官安抚了群众后说，
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的守护者呢？既然这些事是驳不倒的，你们就要安静下来，不可妄动。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 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如果底米丢和他同行的守艺人有控告的事，自有公堂，也有总督，他们可以彼此控告。你们若有别的事请求，可以在合法的集会里解决。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的，有被控告的危险。这次的骚动，我们也说不出理由来。
他说完这些话，就叫众人散会。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骚乱平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了他们，就辞别他们往马其顿去。他走遍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他快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的时候，犹太人设计害他，他就决定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里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加人阿里达古和西贡都，还有特庇人该由和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节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以后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次日要起行，就为他们讲道，直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火，有一个少年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口上沉沉入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睡熟了，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来时已经死了。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
你们不要慌乱，他还有气呢。
保罗又上楼去擘饼吃了，再讲了许久，直到天亮才离开。他们把那活过来的孩子带走，大家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先上船起航往亚索去，想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本来打算要走陆路。他寄在亚索与我们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利尼。我们从那里开船，第二天到了基亚的对岸，再下一天在撒摩靠岸，又过了一天到了米利都。因为保罗早已决定要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延，他急忙前走，假如可能的话，在五旬节前能赶到耶路撒冷。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第一天，我怎样跟你们相处，怎样凡事谦卑，以眼泪服侍主，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隐瞒不说的，或在公众面前，或在每一个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不论犹太人和希腊人，我都已证明他们当在上帝面前悔改，信靠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我被圣灵催逼要往耶路撒冷去，虽然不知道在哪里会遭遇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上帝恩典的福音作见证。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到处传讲上帝的国，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会再见到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作证，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 因为上帝一切的旨意，我并没有退缩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在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要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断地流泪，劝诫你们各人。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或衣服，你们自己知道，我靠两只手工作，来供给我和同工的需用。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让你们知道，必须这样劳苦，来辅助软弱的人。又要纪念主耶稣的话，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了这些话，就和大家跪下来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跟他亲吻，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会再见到我的面那句话。于是他们送他上船去了。
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直航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又从那里到帕大拉。我们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航。我们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再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些门徒，就住了七天。他们藉着圣灵的感动，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几天之后，我们又出发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都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摊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完航程，来到了多利买，问候那里的弟兄，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未出嫁的，都会说预言。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好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阿加布，从犹太下来。他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
圣灵这样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听见这些话，就跟当地的人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既然保罗不听劝，我们就住了口，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早期的门徒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家里，请我们与他同住。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所有的长老也都在场。保罗向他们问安，然后将上帝用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侍奉一一述说了。他们听见了，就归荣耀给上帝，对保罗说：
弟兄，你看犹太人中有数以万计的信徒，而他们都是热心于律法的人。他们曾听见人说，你教导所有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你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规矩，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做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纳规费，让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会知道，先前所听见关于你的事都是假的，而且也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根据我们的决议写信，叫他们要禁戒吃祭过偶像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
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礼，进了圣殿，报告洁净期满的日子，等候祭司为他们各人献上祭物。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圣殿里，就煽动所有的群众下手拿住他，喊叫说：
以色列人啊，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导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律法和这地方的人。不但如此，他还带了希腊人进圣殿，污秽了这圣地。
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跟保罗一起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于是全城都骚动，民众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圣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全城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士兵，就停下来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群众中有的喊这个，有的喊那个，因为这样乱样，千夫长无法知道实情，就下令将保罗带进营楼去。保罗一走上台阶，群众挤得凶猛，士兵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一群人跟在后面喊着：
除掉他！
保罗快要带进营楼时，对千夫长说：
我可以对你说句话吗？
千夫长说：
你懂得希腊话吗？那你就不是从前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了。
保罗说：
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加的大数，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对民众说话。
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民众做了个手势，要他们静下来。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
诸位父老弟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的申辩。
他们听保罗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
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加的大数，但在这城里长大，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就如你们大家今日一样。我也曾迫害信奉者道路的人，置他们于死地，无论男女都捆绑关在监里。这是大祭司和议会的众长老都可以给我作证的。我又从他们那里领了致弟兄们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的信徒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当我走近大马士革的时候，约在中午，忽然有一道大光从天上下来，照射在我周围，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苏罗，苏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回答：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跟我一起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该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有人会把指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闪耀不能看见，跟我一起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阿拿尼亚，按着律法事虔诚人，为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苏罗弟兄，你看见吧。就在那时，我恢复视觉，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让你明白他的旨意，又看见那异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作他的见证人。现在你为什么耽言呢？起来，受洗，求告他的名，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云游障碍，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越快越好，因为这里的人不接受你为我作的见证。我就说：主啊，他们都知道我从前在各会堂里把信你的人监禁，又鞭打他们。当你的见证人尸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一旁赞同，又为打死他的人看守衣裳。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从地上除掉他吧，他是该死的。
大家一边圈扬，一边摔衣裳，向空中撒灰尘。千夫长下令把保罗带进营楼，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圈扬是什么缘故。他们刚用皮条把他捆上的时候，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白夫长说：
一个罗马人又未被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是合法的吗？
白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
你要怎么办呢？这个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
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
保罗说：
是。
千夫长说：
我用了许多银子才得到罗马公民的身份。
保罗说：
我生来就是。
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立刻离开他走了。千夫长一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曾捆绑了他，也害怕了起来。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就解开他，下令祭司长们和全议会的人都聚集，然后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保罗定睛看着议会的人说：
诸位弟兄，我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清白的良心，直到今日。
阿拿尼亚大祭司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这时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色的墙，上帝要打你。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命令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
你竟敢辱骂上帝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记着 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他们一部分是撒都该人，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议会中大声说：
诸位弟兄，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有关死人复活的盼望。
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派。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也没有鬼魂，法利赛人却承认三样都有，于是大大地争吵起来。有几个法利赛派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错处，说不定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过话呢。
那时争辩越来越大，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命令士兵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
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
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
参与这阴谋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们已经发了重誓，若不先杀保罗，就什么也不吃。现在你们和议会要通知千夫长，叫他把保罗带到你们这里来，假装要详细调查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在他来到这里以前就杀掉他。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
你领这青年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百夫长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
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这青年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把保罗带到议会去，假装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若不先杀掉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都预备好了，只等你的允准。
于是千夫长打发那青年走，嘱咐他：
不要告诉人，你已将这些事报告我了。
于是千夫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
预备步兵200，骑兵70，长枪手200，今夜9点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让保罗骑上，护送到腓力斯总督那里去。
千夫长又写了公文，大略说：
克劳帝吕西亚向腓力斯总督大人请安。这个人被犹太人拿住，快被杀害时，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士兵下去把他救了出来。因为我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理由，就带他下到他们的议会去。我查知他被告发是因他们律法上的争论，并没有什么该死或该监禁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立刻把他带到你那里去，又命令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于是士兵照所命令他们的，连夜把保罗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由骑兵护送保罗，他们就回营楼去。骑兵来到凯撒利亚，把公文呈给总督，就叫保罗站在他面前。总督看了公文，问保罗是哪一省的人，一知道他是基利家人，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我才详细听你。
于是他命令把保罗拘留在希律的衙门里。 使徒行传第24章。过了5天， 阿难尼亚大祭司、几个长老和一个叫帖土罗的律师下来，向总督控告保罗。保罗一被传来，帖土罗就开始控告他，说：
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享受国泰民安，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远见得以改革，我们随时随地都满心感激不尽。为了不敢耽搁你太久，我只求你宽容一下，听我们说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所有的犹太人作乱的人，又是拿撒勒教派里的一个头目，他甚至连圣殿也要污秽，我们就把他捉拿了。你自己审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控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也随着控告他，说：
这些事情确是这样。
总督示意叫保罗说话，保罗就说：
我知道你在本国作法官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申辩。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到今日不过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里跟人辩论，或在会堂里，在城里煽动群众，也不能对你证实他们现在所控告我的事。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我正按着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路侍奉我祖宗的上帝，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我对上帝存着这些人自己也接受的盼望，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因此我勉励自己，对上帝对人时常存着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公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圣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炒扬，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控告我的事，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不然让这些人自己说，他们看出我站在议会前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纵然有，也不过是为了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
腓力斯本是详细认识这道路，就拖延他们说：
且等吕西亚千夫长下来，我再审判你们的案。
于是他下令百夫长看守保罗，要从宽待他，不可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女子土西拉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事。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害怕起来，说：
你暂且去吧，等我有机会时再来叫你。
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把保罗留在监里。使徒行传第25章。菲斯都到省里上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领袖向他控告保罗，又央求他，向他求情要对付保罗，把他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回答：
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哪里去？
他又说：
所以你们中间有权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让他们控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超过8天或10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开庭，下令把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 提出许多严重而不能证实的事控告他。保罗申辩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受我的审判吗？
保罗说，
我现在站在凯撒的审判台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并没有对犹太人做过什么不对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做了不对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迟。他们所控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能把我交给他们。我要向凯撒上诉。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
既然你要向凯撒上诉，你就到凯撒那里去吧。
过了些日子，阿基帕王和伯尼基来到凯撒利亚拜访菲斯都，他们在那里住了好些日子。菲斯都将保罗的案件向王陈述，说，
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把他的事禀报了，要求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当面对质，没有机会为所控告的事申辩，就先定他罪的，这不是罗马人的规矩。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没有耽误，第二天就开庭，下令把那人提上来。控告他的人站起来告他，所控告的并没有任何我所预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有几样辩论是有关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以及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他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我对这些事不知该怎样处理，所以问他是否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接受审判。但保罗要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判断，我就下令把他留下，等我介他到凯撒那里去。
阿基帕对菲斯都说，
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
菲斯都说，
明天你就可以听他。
第二天，阿基帕和伯尼基大张旗鼓而来，与众千夫长和城里的显要进了大厅。菲斯都一声令下，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
阿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你们看这个人，他就是所有在耶路撒冷和这里的犹太人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的。但我查明他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也已向皇帝上诉了，所以我决定把他戒去。论到这个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尤其到你阿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因为据我看，介送囚犯而不指明他的罪状是不合理的。
《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阿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申诉。
于是保罗伸手辩护说，
阿基帕王啊，犹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以在你面前辩护，实为万幸。更庆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争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自幼为人如何，从起初在本国的同胞中，以及在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作见证，就知道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作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为了对上帝向我们祖宗的应许存着盼望。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上帝都指望得着。王啊， 我正是因这指望被犹太人控告。上帝使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判断为不可信呢？从前我自己认为必须竭力反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做过。我不但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把许多圣徒收在监里，而且他们被杀，我也表示赞成。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我非常厌恶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镇。那时，我带着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中午的时候，看见从天上有一道光，比太阳还亮，四面照射着我和跟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用脚踢翅膀，是自找苦吃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的目的是要派你作仆役，为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作见证人。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使他们因信我而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因此，阿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为这缘故，犹太人在圣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稳，向尊贵的和卑微的作见证。我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首先从死人中复活，把亮光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申诉时，腓士都大声说：
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反使你疯了。
保罗说：
腓士都大人，我不是疯了，我说的乃是真实和清醒的话。王也知道这些事，所以对王大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能向王隐瞒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阿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阿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稍微劝一劝就能说服我作基督徒了吗？
保罗说：
无论小劝还是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所有听我说话的人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
于是王和总督以及白尼基跟同座的人都站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
这个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监禁的罪。
阿基帕对腓士都说：
这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早就被释放了。
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既然腓士都决定要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就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名叫游流的白夫长。有一只阿大米田的船要开往亚细亚沿海一带地方去，我们上了那船就起航了。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加人阿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我们到了西顿，游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我们又从那里开船，因为遇到逆风，就贴着塞浦路斯的背风岸航行，渡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一带的海面，就到了吕加的梅拉。在那里， 白夫长找到一只亚历山大的船要往意大利去，就叫我们上了那船。一年多日，船行得很慢，我们好不容易才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又因避风拦阻，我们就贴着克里特岛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航行。我们沿岸前进十分艰难，来到一个名叫佳奥的地方，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航行的日子久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
诸位，我看这次航行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顺从船长和船主，不信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港口过冬不适宜，船上大多数的人都主张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去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港口，一面朝西南，一面朝西北。当南风微微吹起时，他们以为对目的地已有了把握，就起锚贴近克里特开去。过了不久，有一股叫有拉格罗的东北飓风从岛上扑来，船被风罩住，无法顶风航行，我们只好任它漂流。我们贴着一个叫高大的小岛的背风岸急航，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救生艇。既然把救生艇拉上来，他们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浅滩上搁浅，就落了篷任船漂流。我们被风浪逼得很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许多天都没有看到太阳和星辰，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获救的指望都放弃了。众人已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
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岛，就不至遭到这样的损失和破坏。现在我劝你们放心，除了损失这条船，你们中间没有一人会丧失性命。因为昨夜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的使者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上帝已把安全赐给与你同船的人了。所以诸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须在一个岛上搁浅。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阿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在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去探测深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9丈，恐怕我们撞到礁石，他们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弃船逃走，把救生艇坠下海里，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士兵说：
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你们就不能获救。
于是士兵砍断救生艇的绳子，由它飘去。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用餐，说：
你们一直挨饿等候，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点东西，这是关乎你们获救的，因为你们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掉落。
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祝谢了上帝，然后擘开来吃。于是他们都放心，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为要使船轻一点，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到海里。天亮的时候，他们不认得那地方， 只见一个有岸可登的海湾，就想法子看能不能把船靠岸。于是他们砍断缆索，把锚丢到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风向着岸行去。但碰到两水夹流的地方，就搁了浅，船头胶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了。士兵的意思要把囚犯都杀了，免得有游水脱逃的。但白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游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则用板子或船的碎片上岸，这样众人都获救上了岸。《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既已获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当地人非常友善地接待我们，因为正在下雨，天气又冷，他们就生了火，欢迎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中，有一条毒蛇因为热的缘故转了出来，缠住他的手。当地的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他从海里获救，天理仍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当地的人想他快要肿起来，或是忽然倒下死了，但等了好久，见他没有什么异样，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明。离那地方不远有一些田产，是岛长布伯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了我们三日。当时布伯留的父亲卧病不起，患了热病和痢疾，保罗进去见他，为他祷告按手，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都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面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又把我们所需用的东西送到船上。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起航，这船以宙斯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冬的。我们到了叙拉古停泊了三日，又从那里起锚开船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雕尼。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些弟兄，他们请我们同住了七天。就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消息，就到阿比乌市和三馆来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上帝，越发壮胆。我们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那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过了三天，保罗请当地犹太人的领袖来，他们来了，保罗对他们说，
诸位弟兄，虽然我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矩，却在耶路撒冷被囚禁，交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有意要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但犹太人反对，我不得已只好上诉于凯撒，并不是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我当面谈话。我原是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那位，才被这链子捆绑的。
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接到从犹太寄来有关于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向我们报告，或算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我们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教门是到处遭人反对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住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这事，为上帝的国作证，并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劝导他们顺从耶稣。他所说的话，有的信，有的不信。 他们间彼此不合就分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
圣灵藉以赛亚先知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对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清，因为这百姓的心麻木，耳朵塞着，眼睛闭着，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会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上帝这救恩已经传给外邦人，他们会听的。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